大家早安。
早安。
我们伴随着卸甲声音我们来录音咯。没有啦，因为我录音归录音，但是
他们其他人的工作还是要做啊。
对，要继续的，我们不能耽误别人。
没错。
OK， 那我们就
开始我们的 QA，
再来 QA。
好的，
其实我也有些问题想要问你们
哦。珊珊有问题想问观众是不是听众？
就是你们为什么要那么执着呢？
执着吗？哪一部分？
有一些问题你们超级执着的。我觉得你们，
你说例如第一个有缘人的提问吗？
对啊。其实可以跟先给你们树立一些观念，就是其实很多事情是不需要执着的。
嗯，
对。但是你们问我还是会回答你们，但是我其实我也是很疑惑为什么你们会这样，我也是很疑惑啦。好，第一个问题，好，就是这个问题是上一集 QA 其中一题的延伸题。
对，
就是他问说，上一次他是问说，如果鬼那个灵体他生前会有发酒疯的情况，他死后变成灵体他在喝酒会不会有发酒疯的情况。
嗯，
对，那我是不是回答你说就不要给他喝酒就没事了，是吧？
对
，OK， 好，他的衍生题是，如果祭祀给他酒，鬼喝了也会发酒疯吗？如果会发酒疯，会影响还活着的人吗？我告诉你，如果他还在他该待的地方，他如果还在还债，或者是他在做属于他自己的工作内，他的分内工作的时候，他其实就算你祭祀给他，他也是不一定可以喝的，
不一定喝得到。
对，然后就算他发酒疯，也不会影响活着的人。如果会影响，我们就没有区隔的必要
啊。
所以不要再执着鬼会不会发酒疯这件事情了。就算他会发疯，也不会影响到你们，因为他不会疯到要去翻你们家祖坟，没那么傻，好不好？不用担心。因为唯一会影响到活人，只有原则上只有上述几种情况。第一，你家祖坟有问题，
祖坟有问题，
对，所以影响到他，所以他只能透过影响你们的方式来告诉你们有问题。
哦，我的祖坟有问题，
我住的地方有问题，赶快去修缮，
赶快去帮我。
对，然后第二个有可能是。第二个有可能是他在下面过得不好
哦，
他透过一些方式告诉你们，希望你们可以帮助他，
或者是他生病了。
对，或者是他生病了，但是他在楼下他没有足够的资源可以去依旧自己，所以他希望透过就是还在世的家人们来帮他。然后第三个就是别人，跟你的祖先没关系。原则上就这三大原则而已。
好，
不容易影响到活着的人啊，你们哪那么脆弱。好，再来还有衍生，那会不会也影响到生活地下的其他家族成员呢？所以受人家发酒疯，他需要受着的就是其他的人，其他在楼下生活的家族成员，跟你们活着的人没关系，
没关系。
所以如果他们真的不爽，他们自己就会去约束他。楼下还是有一些机制的，跟凡间没有太大的差别。
好，
对，其实楼下还是有所谓的巡警啊，如果你真的发酒疯，你可以报警。可以的，
可以
会有人来处理的。
真的假的？
可以，会有人来处理。
好酷哦。
会有巡侠
啊。巡侠，
就是他们会去管那个没事的。
好，
但一般可以在那边安居乐业，然后并且有酒可以喝的，他们通常都不会发疯，
品性良好，这样
是、
哦、
你才有酒可以喝。对，好，
这问题蛮有趣的，我觉得就是蛮脑洞大开的感觉，蛮有趣的啊、就是、
我个人是觉得很疑惑啦。可能我有看过，所以我就觉得还好。对，因为在楼下你想要发酒疯不是件容易的事，
真的、
哦、因为比你强悍的人多的是，你不敢乱发疯。
你不敢乱发疯。
对，因为哪天自己不见了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对，所以一般在楼下是不太敢给笑的。
哦，好
好。所以他的下一个问题是，这种发酒疯的情形在地下会被管制约束吗？会，所以不用担心。有像警察的规，有像警察或是规定来制约他吗？有的，
有，
所以不用担心。 如果不祭祀给他酒，他会不会骚扰活着的人？嗯，有几率，
几率
有这个几率、嗯，有这个概率，嗯、对，但概率大与不大，其实还是要看那个人的生活习惯啊，就是他在生前的生活习惯，所以不用太担心。
好，
好，再来下一题。珊珊君上，你们好。在我还是婴儿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很爱哭。有一次也是晚上的时候一直哭，那时候我妈都帮我看了一遍，就是不是生理上的问题。后来我妈妈就听她一个朋友介绍带我去某个地方收精，听我妈说那个时候到那边的时候什么都没说，那位要帮我们收精的人缘香一点下去，一拜拜就告诉我妈说已经被妈祖收去当干女儿了，要我妈准备一些东西，找一间方便去妈祖庙宝贝问一下是不是有这件事情。后来我妈去宝贝后，结果是三个醒杯，想请问珊珊，这样算是跟那位妈祖结缘了吗？是啊，她不是说了吗？嗯嗯，就是你已被收为
干女儿，
就是对，其实就表示你跟这个，你跟妈祖这位神明是有缘分的啦。嗯嗯，要不然没那么好找啊。嗯，对，好。小时候有一次，跟姐姐吵架，被妈妈罚站念心经。嗯，结果我念到一半，不知道为什么不自觉一直哭，一直干呕，然后身体一直晃。姐姐跟我说的，因为我自己没有发现，那时候我妈就叫我先停下来，停下来一下子之后就不再哭，也不会想吐了，之后再回去又回去念。请问心经是可以这样念的吗？当然是不行，当然是不行啊。好哦，这个还好哦。哇，你们都打很长欸，
都变深论题了。
对，谢谢你们各位。
有简答题在里面，对你无效。
干，闪不掉了欸。好，下一题。弟弟在30岁的时候就中风了，也默默过了7年。虽然一直都有在做复健，但成果有限。那天弟弟因为睡不安稳，请家母带他去收精，收精的主事者告知家母，那是因为纸钱烧不足，祖先那边有点问题，所以导致弟弟在年少就遭遇这样的事情，并且进步有限。想请问珊珊，祖先会这样对后代子孙吗？因为其实发现的时候也有类似这样的声音，因为那年也是帮爷爷捡骨，但也有请人算日子。另外我们现在都崇尚环保，不知道有没有烧够，谢谢。这难欸，我怎么会知道？我怎么知道你们烧多少？欸，我怎么会知道那个烧不烧得够这件事情齁。嗯，我无从得知啊，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烧啊。嗯，对啊，然后我也不知道你们烧了些什么。然后至于你上述的那个中风的那个问题，祖先会这样对后代子孙吗？会，不得不说会。嗯，但是这不算是常态。嗯，我只能这样告诉你，这不算常态。但是目前以你的问题上述听起来，我觉得有这个可能性，但不多。嗯，有这个可能性但不多，因为我们说过人一生中会发生什么事情都是固定的。
对，
那中风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以科学上来说，就是因为血管被塞住嘛。
对啊，
他那个血液没有办法正常的去疏通的时候，当然那个中风的部件他可能就会
栓塞，
所以发生一些问题。嗯，所以其实我觉得不管中不中风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是祖先影响的，嗯，那其实要先探究一下弟弟在中风前的生活习性是怎么样，或者是他本身先天有没有血栓塞，他是高耗发族群。嗯，这个其实都是可以值得探讨的事情。嗯，那如果假设今天弟弟没有做这个球给祖先，你觉得祖先有可能去干这种事吗？嗯，就是一定要先有让他有这个可能性，他们才可以见缝插针。哦，祖先没那么屌。 没那么强、
没有说就是
不是说我想让你中风,
中风
我想让你瘫痪他就有办法瘫痪的、没办法、
他们的魔法没那么强大，
他们只是祖先，
他们只是祖先，
他们有义务保庇佑就是后代还活着的子孙，
对，
纵使子孙们过往了回去他们那个家族，他也有庇护家族的义务、这是义务，所以你问的问题坦白说我要看到人我才会知道到底是不是这个问题、要不然原则上你问的问题不可考我也不知道你烧多少，我也不知道你烧了什么，
对，
那我也不知道你在什么节日拜了他些什么，或者是你有没有在该拜他的时候你有没有拜、还是你一年只拜他一次就拜祭日而已、然后三大节都没拜，或者是他的忌日你可能也不怎么样，或者是初一十五该拜祖先你们也没拜、其实拜祖先有很多方法，但是我不确定你们选了哪一种、然后如果你们一年只拜一次你们一次都只烧一点点，
这样
当然不够啊、
原来如此
所以我不确定你们是怎么拜的、所以你的问题我觉得对我来说有点不可考，对，
了解，
所以我只能先回答你这样，我只能说你对于你针对你问的祖先会这样对待后代子孙吗，我告诉你会、但几率不高，
OK，
对，因为你必须要先让他有见缝插针的机会，他才有办法让事情
促使这件事情
发生，对、好，下一题想请问著作《天堂与地狱灵异见闻》的作者史威登堡曾说过，哇，你还有引用出处，你好棒哦！每个人的出生与死亡都是注定的，生死真的是注定的吗？那姻缘也是一样吗？我差一点就解答了呢，差一点。
他后面有补一句嘛，对不对？
对，
他后面补一句。
想请珊珊多描述一点，不要解答。我差一点就跟你说是的，就划掉了。Shit！ 我觉得他们在跟我斗智哎。
没有，你要说他们越来越聪明。
没有，我觉得他们在跟我斗法。我也要想一下。
斗法。
斗这个脑袋，我想一下。当然是注定的啊，因为我们是不是，我不知道，其实前面 podcast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都有没有大部分都听过，
对，
因为我记得我好像有某一集的会员频道，我好像是讲这些东西，好像是，反正简单来说人出生不是偶然，它是一种安排，那既然我们要安排事项，我阐述一个逻辑给你听，既然我们要安排一件事项，我们要规划一件事项，是不是我们要准备非常多的事情，计划书是不是要写得很详细，
像开店
你是不是要准备企划、或者是你今天要准备一个什么活动，你要办什么行销，
对，
是不是我们要先去找到所谓的简单来说我们自己本身就是主办方，
对，
那是不是我们就要去找合作厂商之后我们的细项，然后我们的活动，我们的流程，我们需要用到什么，要多少钱，然后打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多少人力，
要先规划好，
这些是不是全部都要规划好，它会变成一个简报，或者变成一个 PPT， 或者变成一份很完整的书面报告，各位那就是你们的人生，好，下一题对
对，
这就是你们的人生，所以你们的出生都不是偶然，
是安排的，了解，
也是你们所求的，好，再来下一题，你们好，请问在无所求的情况下，神明会喜欢人们为他们做一幅画像吗？会啊，会，
然后就下一题
好，珊珊君上你们好，想请问常常看到1123等连号数字有特殊意思吗？请 Google 上面都有写，
就是 Google 上面的意思，
对，天使数字就是这样，我们上次是不是有讲过天使数字它是一个大公约，你相信就有，你不相信就没有，所以如果你想知道是什么意思的话，你可以去 Google， 你就打天使数字111，天使数字222，天使数字333，它下面就会有非常详细的解析，或者是你们可以去找一本书叫做天使数字，它里面也有非常详细的解析，你们可以自己去翻书，
没问题，
对，波若 波罗心经，般若波罗心经，波罗蜜心经，只有念梵文才有用，还是念什么语言都没差，梵文是最有用的，但是如果它有被翻译成中文或是英文日文什么的都可以，
都可以。
嗯，因为就算翻译成英文它也是罗马拼音啊，它也只是就是翻那个音出来给你，
把那个音翻成各种不同的。
Yes
OK
对。然后再来，月球上面有住什么神明吗？你说不能说就只就是有啦，那只有一位吗？我不告诉你。你不要再逼我，你每次都问我这些无微博，你是不是想害我？我知道你是谁，我知道，不要害我。想请问什么叫做有佛缘的人，请详细详细叙述，谢谢。好的，
逃不掉。
什么叫做有佛缘的人？就有佛缘的人，其实简单来说，就是跟神明非常有缘的人，不一定是佛。
嗯，
因为我们是不是简单在人世间，我们有分所谓的佛教跟道教。
对，
但是我是不是有说过，佛道本是一家？
对。
那神明我们也分很多派系嘛，有分很多种类嘛。
对，
那其实这一切我们都可以跟只要跟神明有缘的人，我们都可以统称为有佛缘的人。
嗯，
对，或者是像我们刚才前面一开始有提到的，从小就被妈祖收做
干女儿，对
对，可以找到干娘这件事情，他也是跟佛有缘的人。
对，
不然他不会这样子出手帮他，就是以收为女儿这个形式去帮助你。对，所以其实有佛缘的人，就是简单的说就是跟神明有缘的人。什么叫跟神明有缘的人？就是大致可以像我们这种地狱倒霉鬼，小至可以就是你看到某一位神明你会特别喜欢。
嗯，
就这样。
嗯，
或者是你走到哪都看得到神明，就是这样。
哦，走到哪都看得到，
在台湾很容易啊。
对啊。
对，想请问为什么信基督教的人不能吃到拜拜的东西？你要不去问基督徒。我怎么知道为什么他们不想吃？你要不去问他们。据我所知，我自己知道的地方是，我自己知道他的论述是，他们认为他因为基督教他们不崇拜偶像嘛，
对，
所以像我们拜神明，我们拿香，我们拿贡品，这是形式上对他们来说，这就是一种崇拜偶像的行为。
对，
那他们就会认为说这些食物被偶像吃过，那当然就是。不是食物本身的，所以他们一般是不吃贡品的。
对，
原因在这里。但是我身边超多基督徒朋友，他们还是吃啊。他们说不能浪费食物啊，
不能浪费食物
啊。对啊，
嗯，
他就说这种东西就是，就跟这种东西就是信仰。你说有就有，啊，你说没有就没有。那我说它就是食物，它就是食物啊。
对啊，
所以我要不你去问虔诚的基督徒，因为这个我也不是很了解。我其实也不懂为什么他们不吃。还是他们其实挑东西吃，因为拜的东西他都不喜欢，所以他不吃。
这可能是一个可能啦。
我也不知道啊，
不知道，
因为我看到的情况就是他们只拿他们喜欢吃的吃啊，
啊
不喜欢的不吃啊。
对啊。
好，我们不要，我这没有抨击的意思，我这只是
不要掀起战争的意思。
这只是我看到我的所见所闻，我看到的是这样。
好，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想追根究底的话，其实我建议你去问基督徒，可能会有比较准确的答案。
好的，
但是务必要问很虔诚的，就是非常之虔诚的基督徒，他们才会非常明确告诉你，或者给你一个正确的答案，是为什么不能吃贡品。
好，
就这样，
等你再分享给我们了。
对，我也想知道为什么。
我们把球丢回去给他。
对。我等你回馈哦。好，下一题，请问朱砂可以辟邪吗？可以。加持过的才有用吗？不一定。有什么可以带在身上辟邪或是补气的水晶呢？嗯，你是要否大众还是否你自己？如果是否你自己的话，可能我要看看，
那
才会知道。 我要看你才知道。
嗯，那可以说说佛大众的、
啊、佛大众，佛大众的辟邪就带粗盐啊，
粗盐，嗯，
盐巴，
盐巴，
盐巴跟米是最好用的东西。嗯嗯，
带在身上就好吗？
嗯，其实不一定要带在身上，但是如果你是以防万一的话，它其实你是可以带在身上保身的，它其实就比较不敢靠近你、嗯、但是如果你把它拿出来丢出去，这是一个攻击的行为、哦、
这是攻击行为，
灵体确实是会受伤的，但是
它会被激怒，
如果你弄不死它，他就会来弄死你，对、哦，所以你要想一下，要不要有攻击这个动作？
所以就带在身上就好了。
对，然后补气的话，其实补气其实有难度。嗯，补气的话，我会建议你就是睡觉，或者是
食补，
或者是去庙宇里面走一走，或者是去吸收大自然的分多精、嗯，这都是一个补气很好的方法。对，那如果我们以单纯辟邪论的话，我会建议你带黑碧玺，普众啦，普众带黑碧玺，但不是谁都可以带黑碧玺，是这样。
好，
嗯，晚上好吃饱了吗？还没，现在是早上。勾追，好，想请问去到工作室时感觉到紧张跟胸闷是正常的吗？是，因为很挤。这边你们看得到的看不到的都很挤，
很挤，
嗯，所以有一点紧张应该是你第一次来，所以你紧张正常，大家都会紧张，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会紧张，没关系，下次你来我会请君上对，就是对你热情一点，让你不要那么紧张，因为我应该在里面忙。
对，你应该在里面忙。
那、啊、如果我有在外面闲晃的话，我也会关心你。
好的，
我们服务做得很周到，应该吧？应该有周到吧？应该有吧？
里面跟外面都有吧？
啊、应该有吧？我这边很多吃的喝的，
因为外面很多有缘人都会坐在那边，
大家会一起聊天什么的，
一坨一坨一坨的。
其实我是蛮鼓励大家来这里，其实就是放轻松就好。我们这边跟一般外面公庙不一样，我们没有那么多教教条条，就是你们来舒服就好，因为你们来。还是想要来解决问题的，
对，
你们不是来见偶像的
啊。对，
我知道有的人是啦，但是大部分人是来解决自己的问题的，所以其实还是要以自己身心舒服或顺畅为最高奉行标准，好不好？
没问题。
好，胸闷的话，其实如果我们以因为紧张，有的人支气管不好就会胸闷，这是正常的，因为运气不顺，就是你呼吸不顺畅，但是如果以玄学方面另外一个空间来说的话，其实就是比较拥挤，
比较挤一点。
对、嗯、啊，有神明，然后有神兽，有一些无为某 A， 你会紧张是正常的，
很正常的，
对，会有一点压迫感是正常的，那就表示其实你蛮敏感的，
对，敏感的人。
好，再来下一题，听说过年红包要放到元宵节才会纳财，请问是真的吗？你觉得它是真的，它就是真的。嗯嗯，没这种说法，有这种说法，但没这件事。
好，
有听到某集说快要开公庙了，真的吗？请问在哪里？哪时候呢？谢谢。哪时候我还不知道，老板还没说，但是公庙我们会开在山上。
山上，对、嗯、
我们会在山上、嗯、老板很喜欢山上，
没错。
对，那可以告诉你们，就是在士林区的山上。嗯哼，对，因为他不会离开那座山的。好，你们好，请问在哦，这个问过了。好的，看看哦。好，再来下一题，请问求到的发财经该如何运用比较有益、比较有效益？发财经，你求的是哪一种发财经？
普众应该是在庙里面可能会
纸钞或者是铜板吗？
铜板或者是小金币，然后上面有印一些 logo，什么属于龙年的 logo 啊，然后一块哦的那一种吧。
哦，好，如果你们是拿到那种纪念品型的，嗯，或是收藏型的纪念品型的那一种，我会建议你们就放在你们自己的财位，就放着就好，嗯，就放着，把它当摆件就放着，那它多多少少就会有一些招财纳福的效果。嗯，那如果你们拿到的是钱、嗯、money 新台币
，yes，
对，那你们就把它放到你们的户头里面，它就会有存钱的作用。哦， 守财座，然后放到铺满里面都可以，就不要花掉，
不要花掉，
发财金是不能花掉的，要不然你不会发财，会散财。好，下一题，自己住的地方如何定期净化磁场，晒太阳，让阳光照进房间。那如果你的家真的是照不到阳光，其实也不用太特定去清啦，因为你们要知道净化磁场这件事情是好的不好的全部都收走，全部都弄掉，所以它就是一个空空的。
对，
那当它很空的时候，它的不好的东西就会更容易住进来。
哦，
所以其实只要没有太特定发生什么太奇怪的事情，就不要随便进房子，
不要进，因为好的可能也会不见。
对，所以就是不要乱弄。
好，
对，那如果你只是想要定期的话，那其实就是尽量把窗户全部都打开，让阳光照进来，
晒进来。
对，让阳光晒进来，阳光是最好的净化磁场的
最好的
能量，
没错。
对，为什么这么忙？我也想问。好，下一题。他真的有这么问吗？为什么这么忙啊？我也想知道啊。为什么这么忙？我也想知道啊。好，下一题。过年有纸杯比赛，真的连续得到很多圣杯的人，是真的有比较受神明的喜爱吗？其实不是喜爱哦，就是他就是有需要。
哦，他就是需要，所以神明帮他一把。
Yep。
哦，
你信不信？如果我去宝贝比赛，我一杯都不会有，
因为他们会觉得你不需要。
对，可是如果我自己在家里玩的话，会超多，就是我可以一直丢，
一直丢。
对。
OK，
所以就是其实不是神明比较喜爱，而是说他是真的有需要。或许他当下他去宝贝的他不知道他有这个需求，但是因为神明他们可以去卜算未来嘛，所以他可能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点发现你是需要的，所以他知道你需要帮忙，所以他给你。通常是这样，不是因为他真的比较喜欢谁。他如果真的很喜欢那个人，那个人会碎倒霉，要做的事太多了。
碎倒霉，
就是我。好，过年的时候神明会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吗？我跟你讲，过年的时候他们也超级忙。
他们也会过年吗？
对他们来说这不叫过年。对他们来说这叫一天的结束。
哦，一天的结束了，
一天的结束，所以他们要回到天庭去禀报这一年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分灵要回去跟本座禀报。如果身为本座的要回去开会
啊，所以
过年他们很忙，
超忙的吧。
所以过年十五天啊。
对啊，
大家知道吗？过年其实不是只有除夕夜到初五，其实过年是从
初一
大年初一到元宵
节
十五号，总共是十五天。
对，
但是这个十五天对于凡人来说的话，因为其实早期是农业社会，所以这十五天是他们的休耕时间，所以他们一整年就只放这十五天。
对，
所以他们的年假会比较长。那以神明来说的话，这十五天对他们来说就是开会的时间，才几个时辰而已。
几个时辰就很忙碌了，
就可能也不到几个时辰，就是可能一个时辰不到而已，就回来了。
哦，
所以他们只是回去汇报。所以神明超忙。可能汇报，然后去补给，然后再回来，然后继续待在你家这样。对的。
哦，所以过年的时候家神可能会不在。
不在啊，不然怎么会需要送神
啊。哦，对哦，原来如此。
好，再来下一题。另外还想问问珊珊，说过死亡不是会被遣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吗？那爸爸的灵魂怎么会在身边工作室跟家里呢？每一个人死后都是可以自由自在的吗？有一天会消失不在自己身边吗？谢谢你们。你 follow 到重点了，大姐。你有 follow 到重点欸。这个爸爸是指的是我爸爸吗？
啊，
应该是啊，听起来是这样。
他说的就是你爸。哲哥
就是我爸爸吗？
对。他跳出来了吗？
没有。
okay。 你在 cue 我吗，女儿？
好啊，这个其实我要细细的跟你们解释一下，其实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状态，这是不正常的。但是为什么这个状态会发生在我身边，其实不得不说这真的是法外开恩。因为其实我没有说过，正常的灵体是时间到了他就是会被带到他该待的地方。
对，
就是原则上是不能轻易的回到凡间去探视的。
对，
只有可能比如说中元节，就是农历七月，就是孝亲月的时候才可以回来。或者是特殊情况的时候被 神明或者是特殊单位的人带上来，可能问事问事情或者是确认什么东西的。但是像我爸就是可以这样子溜溜起的原因是，因为在我爸还没过世的时候，他其实就已经被老板就是九龙太子、嗯、就是纳为他的徒弟。嗯，他这个是真的是有拜过门的。嗯，对，是九龙太子的徒弟。那其实在他还在世的这段时间，确实他也帮老板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嗯，所以再加上可能因为我自己猜测啦，其实我没有问过，就是再加上就是我开始帮九龙做事之后，开始帮老板做事之后的点点滴滴，这一切的累积下来，他觉得爸爸跟我所为他做的这些奉献跟所做的这些事情可以让他做到法外开恩这个情况。嗯哼，虽然说爸爸可以在家里这样溜溜起溜溜起，但是就是跑来跑去到处去，就是待在我看得到的地方。嗯哼，那其实我觉得这是老板的法外开恩，因为正常是不行的。
对啊，
也就是说老板有为这个灵体做背书。嗯哼，所以这个灵体如果到时候变坏了或者是怎么样，其实老板是会受责罚的。
对
对，所以其实也不是每一个灵体都可以这样，也不是说每一个灵体都不能这样，而是算是、嗯、这要算什么，这算是特殊待遇嘛，其实也不能这样说，这应该算是一种，我觉得这对我来说会是一种奖励。嗯，对，就是工作因为没有薪水拿，所以换一种奖励给我，
换一种方式的奖励。
对，一种奖励，
心灵上的奖励，
心灵上的奖励。
对
对，所以其实我爸的状况是这样，他是比较特殊的、嗯、然后有一天会消失不在身边吗？一定会。嗯，因为他们并没有告诉我说，老板并没有告诉我说他会让我爸爸就是这样子多久。
对，
有可能这段时间让我这样子看到他，然后不断的去告诉我妈说其实爸爸还在，也有可能到我妈完全放心的时候、嗯、我爸就再也不能出现了，也有可能。嗯，有可能，也或许他真的可以陪我妈到我妈终老，也有可能。嗯，也有可能 maybe 明天他就再也不会出现了，也有可能。就是都不知道。
对，
但是我觉得这已经很好了。
对啊，
但是你说他不用受刑吗？要，他要审判吗？要、嗯、就是等这一段蜜月期过了之后，他就要去受刑跟审判了、
嗯、每个人的待遇都是、欸、应该说
每个人的流程都
是一
样的、
嗯、
对，每一个人的流程都是一样的，只是神明愿意为了我们帮我们去争取多少时间让他继续待在我们身边。嗯，这就其实就是一切都是看神明了。
对，
因为一定是要有人做主才可以这样，如果没有人做主，其实我们是不能做到这件事情。 我也做不到。嗯，对，因为我这叫知法犯法，所以我也做不到、嗯、我可能明天就嗝了，如果干这件事的话。
如果干这件事情，
我可能明天就嗝了。
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之类的。所以其实对于我爸的解释是这样。嗯哼，对，那你说爸爸这样是安全的吗？当然安全，他身边一堆眼线当然安全、啊、一堆他身边一堆九龙的眼线当然安全、啊、而且我爸其实是不能乱跑的，他能待的地方就这三个地方而已，
就是你看得到的地方跟家里。
对、嗯、就是我看得到的地方、工作室跟家里、哦、就这样、哦、嗯，对，所以其实爸爸是很安全的，我也不用担心说他会被奇怪的道士抓走或者奇怪的神明抓走、哦、我也不用担心、
哦、不用担心。
对、嗯、所以每个人死后都可以自由自在的吗？是，你债还完之后你就是自由自在的。
嗯，在下面自由自在的。
是的，就是可以安居乐业。
好的，
好呀，以上。
对，以上。哎，我想要特别再补充一个，就是那个
你要问问题啊？
不是啦、哦、我是想要补充那个预约的东西。
好，请说。
因为就是现阶段的那个预约的人有点太多了。对，我们已经把下礼拜跟下下礼拜的人都约满了，所以我想说就是
满了哦，
已经满了哦，然后下下下好像也快了。
Why? Why?
就是我们有发现预约的人数有点越来越多了。
好啦，谢谢你们啦。
对，很谢谢你们。对，然后
谢谢你们相信老板。
然后我想说就是如果有要预约的有缘人啊，就是你可以跟我说，诶，就是我们不要帮别人代约好不好，就是说我可能我的朋友 他的下周想要预约，然后我先帮他预约。就是我想说，如果要预约的话，你就亲自来跟粉专或者是跟珊珊讲。
要不然就是这样，如果你们真的要代约的话，你们要留那个人的联络资料给我们。
对对对，
因为其实上礼拜就是有发现有人代约帮忙代约，
对，
不是不行，但是就是我们找不到那两个人。
是的，
也就是说我们浪费了两个时段，
是
给真的有需要帮助的人。
对对对 对，
因为我相信你们一定大家忙嘛，可能会忘记或干嘛的，但是其实就算你们临时取消，我们也不会怎么样。
对，我们不会怎么样，
我们不会怎么样，因为我们也不会生气，因为我们这个本来就只是服务的，但是不要让我们找不到人。因为找不到人的话，其实如果真的现场还有人要后位问问题的话，
就是
或者是问后，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有开放，就是
现场
后位。
对
对，就是我们先把前面的预约的人都处理完之后，我们再去处理现场后位的人的事情。
对，
但是如果你就是这样杠了两个时段，然后该排的人没排进来，其实蛮可惜的。
对，会蛮可惜的。
对，所以其实如果你们当天真的有空，但是如果你们也不嫌晚，但是前面已经被约满了，你们是可以来现场候位的。
是的，
但是建议现场候位你九点后再出现好不好？
因为可能会
前面还有人，
可能会十点后才会慢慢的轮到你。
因为我们会安排预约这个机制，其实就是想要避免跟外面一般公庙一样，就是大家都是没有预约的，然后就是以谁先到谁先处理这样子的机制去做的话，其实后到的人要等很久。
对哦，
因为每一个人的问题其实可长可短，
需要被解决的时间也不一样。
不一样，
对，
被解决需要处理问题的时间，
需要处理问题的时间不一样，
被解决的时间是不一样
的。
所以其实也是谢谢你们来现场，就是如果时间到你们了，但是还没到你们，你们也是愿意等，我也是很谢谢你们。就是因为目前我们都还没有遇到，就是有人在那边嫌说哦好久哦，然后什么的，其实是蛮谢谢大家的。
对，谢谢大家体谅了。
对，但是其实还是会希望说，如果真的不能来，你可以提早跟我们说，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时间留给有需要的人。
对，
那如果你们真的只有当天有空，但是预约已经满了，我们是可以现场等的，如果你愿意等的话。因为其实通常都会要到十一二点了。
对，
如果你们愿意等，
十点半之后了。
对，如果你们愿意等其实是可以来的。
对，
那我们就是也会帮你们 key 在行事历里面，因为老板有说过你们只要来我们就一定会办完，不管到几点，你们来我们就一定会做，我们一定会做完。所以不要怕说觉得太晚或是怎么样，如果你真的有需要，你真的有需求很急或是怎么样的，那 你也不嫌晚，那你就来。
对，
不然就是要等下一次。对，因为以目前我现在的工作状态跟机身的工作状态，其实坦白说真的不允许再多开一天。没办法，
真的，
但是我会尽量争取赶快让公庙开，这样我们就可以去做到分流的话，
分流的
我们一周 maybe 可以开到三天。如果有可以做得到分流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就可以一个礼拜开到三天。
对
对，但是也谢谢你们啦，就是谢谢你们相信我们，然后也谢谢你们就是有认真的去执行，就是神明去
交付给你们的
事情，才会因为我们后续的安排才会顺利进行嘛。
对啊，
如果我们希望你去协助，就是我们交代你做某些事情，如果你有做到的话，后续的协助我们当然是可以做得很顺利。那如果你没有做，你就只是听一听的话，那当然我们的帮助就会有限。
对
对，因为老板始终坚信，就是人要他住前必先自救。对，所以如果你连自救都不愿意的话，那其实我们能帮的是真的有限，
真的有限的。
对，好，大概就是这样，这大概是预约的部分。
再补充一个小细节，如果预约有譬如说两个或三个的话，也可以先提早跟我讲，我可能会帮你安排比较好的时段，
或者是时间会预留长一点。
对，
因为其实
预留长一点，
组间的话我们是一组是半小时。
对
对，但我不相信你们的问题半小时就会解决。
对，
而且太子们其实是很喜欢跟大家聊天的。
对，
所以其实他们有时候都会再聊一下，
会
再玩一下。
没错，
对，因为像我办事的话就会比较快，
比较精准打击。
对
对，
因为人真的很多。
对，
我大概一组都可以控制在半小时以内。对，所以如果不是说不能稀办啦，就是如果你们朋友也是有要一起问的话，就是你们当天就是在预约的时候就跟君上讲一下，我们时间会稍微预留一下。
对，没错，
大概是这样。
好，
因为其实毕竟是礼拜三嘛、
就是
大家可能隔天都还要上班、
还要上班的，
是的，大概是这样子。
好
好呀，就这样，拜拜
拜拜。